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陪孩子终身成长》，作者樊登。再说说这个案例中的另一个人，玛丽。玛丽的父母让玛丽获得了很多关注，但这种关注是极其严格的。比如，如果她乱放玩具，爸爸就会把玩具丢进垃圾桶里，或者一个月都不许她玩，以示惩罚。这种方式对孩子来说是极其可怕的，而玛丽从小到大都被这样管束惩罚，她认为这样严厉的管教是没有爱的表现。她觉得父母根本不爱她，竟然可以为了一个地方的整洁就直接夺走了她最心爱的玩具。这种伤痛她小时候可能不会表达，但是长大以后她就希望能找到一个跟她父母对待她的方式不一样的男人。她不会故意把卫生间搞脏搞乱来考验约翰，但这一切发生在潜意识里，影响了他的行为。比如在生活中，总有人喜欢磨磨蹭蹭，这可能是因为他小时候父母总是在时间上催促唠叨惩罚他，所以他在成年后反而更加不守时。尤其在婚姻中，伴侣一旦在这件事上触发了跟他父母同样的模式，不断地催促他，他就会感到难过、愤怒和无助。吵架的时候，如果两个人在潜意识层面不断碰撞，最终结果一定是伤心、麻木、分手。书里还讲到了一对情侣，他们为美国下任总统是谁而吵架。有趣的是，他俩没有一个人去投票，而且只有一个人有美国国籍。他们之所以吵架，并不是真的关心谁是总统，双方的矛盾其实来自他们的潜意识，源于他们小时候与父母相处时所受到的创伤，可以理解为是两个受伤的小孩子在吵架。如何用正确的争吵方式避免伤痛是这本书的核心。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答案是建设性的吵架。如果我们能直面内心的伤痛，能意识到所有的不满都跟童年所遭受的伤痛有关系，吵架就会有建设性。比如约翰说，我对这种事特别敏感，主要是因为我小时候总是被忽略，我觉得我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我怎么说话都没人听，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太需要被人倾听了。当约翰能说出这样的话时，他就知道这个问题不是配偶的问题，而是自己内心缺失所致。玛丽如果说，你每次这样指责我，我都觉得特别有挫败感，因为从小我的父母就是这样严格地对待我的，只要我把东西放错了地方，他们就立马会把它扔掉。我觉得他们根本就不爱我，所以当你这样说话的时候，我的内心会觉得我配不上你，我觉得特别自卑。当玛丽坦诚地表达自己伤痛时，对方可能就会说，我怎么会不爱你呢？我很爱你。两个人也便开始回归到了建设的层面。在伴侣的争斗中，愤怒的表现方式有很多种。第一种表现是攻击，比如直接发火、争吵。第二种叫情绪抽离，比如很多男人经常用不说话、冷冷的目光让对方心寒。第三种是被动攻击，女人用这种方式比较多，比如老公在结婚纪念日回家晚了，老婆一个人难过沮丧，老公说，亲爱的，有什么话你跟我说，老婆说，不要紧，没啥事儿，反正结婚纪念日不重要，我这个人也不重要。以上是婚姻中常用的回应愤怒的方法。克里斯多福·孟认为，两个人最近的距离是面对伤痛。如果你能直接面对自己心中最深层次的伤痛，就找到了解决你们矛盾的最好的方法。比如，约翰和玛丽为了电费单吵架，我们来重现一下他们吵架的场景。玛丽说，电费单比上次多2000美元。约翰说，我知道，咱们用电时间变长了。玛丽说，这样下去我们就没钱去度假了。约翰说，我们当然可以去度假呀，只要我多加点班就没问题了。玛丽说，那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少了，你现在加班已经够多了，我们几乎很难见到面。约翰说，宝贝儿，我们天天都见面的，我们住在一块儿，怎么会见不了面呢？玛丽说，可是我们很久都没有一起出去了，也没有一起做一点什么事儿了。约翰说，我们上周才一块出去吃过晚餐呀。玛丽说，我们两个人独处都只是待在家里看录像带，要不然就是去朋友家吃晚餐，感觉好像结婚很久的老夫妻一样。约翰说，那我们这个星期五就去吃呗，我和你，咱们去亚曼尼餐厅吃最好的高级晚餐。玛丽说， 约翰，你实在太不切实际了，我们负担不起的。最后，约翰说，那好吧，那我出去买牛奶。他走了，抽离，逃避了。就这样，从一张电费单慢慢地延伸到了这一步。生活中的吵架常常如此，从一个话题吵到另一个话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对方不爱自己，因为他没有满足自己的需求。约翰和玛丽都不愿意面对电费单所勾起的内心早期的伤痛。约翰如果能学会去面对这件事情的话，就不会把话题从一张电费单扯得那么远了。洞悉了亲密关系原理的人大致会做如下处理。约翰说，我们当然会去度假，只要我多加点班不就没问题了吗？怎么了玛丽，你还好吗？当约翰说你还好吗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倾听了，他希望听听玛丽的心声。玛丽说，我不好，我觉得很生气，这张电费单真的让我很烦恼，我觉得这样我们的生活永远没办法改善。玛丽不是在说对方，她是在说自己的感受，她在把自己的感受讲出来。约翰用了同理心倾听说，我了解亲爱的，电费单让我也很烦恼，但是我不希望我们的周末就这样毁了，我希望我们能出去玩玩，这是我们应得的呀。这样吧，也许星期一我可以要求加薪。玛丽说，不，因为要求加薪这件事跟他内心的伤痛没关系，他只是约翰的下一个行动，这并没有解决玛丽的问题。玛丽说，真正困扰我的并不是电费单，也不是你加班太多了，这个问题我已经遇到很多次了，从出生到现在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像个失败者。这种挫败感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你没有钱的时候，会发现一张$2000的电费单真的能把一个人搞疯。在《当幸福来敲门》这部电影里，任何一张账单都足以让观众跟着主人公一块揪心，觉得无法承受，这比上次多$2000的电费单让玛丽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这时候玛丽并不是在责怪约翰，而是在揭开自己内心伤痛的部分。只要你不责怪对方，就有机会察觉对方的心路历程。约翰说，听起来你好像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价值，我希望你明白，你在我心中有很重要的地位，你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这时候约翰是更仔细地进行了同理心倾听。玛丽说，谢谢你，我真希望自己也能有这种感受，从小时候开始我就一直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这时候他已经不再说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好像个失败者，而是直接用了我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你看，剖析得非常深入。他接着说，不管我怎么努力，还是会觉得自己只是父母的负担，尤其是我父亲，我已经在他面前尽力做个好女儿了，可是每次他不得不买新衣服或者别的东西给我的时候，总是会唠叨说他花钱太多，我觉得非常非常。约翰说，没人爱吗？玛丽说，没错。约翰说，我理解你的感受，我母亲也让我有同样的感受，她总是抱怨我们没有钱，她几乎没有对我笑过，也不在乎我，就好像我在她眼里一点价值都没有。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价值。玛丽说，我也是。当两个人开始面对自己内心早年间的伤痛时，他们会帮助彼此来抚慰对方。反过来，如果每个人都回避自己的问题，不去面对问题，你就会觉得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针对你的，都是对方故意跟你过不去。最好的方法是用爱来回应所有的伤痛。当你知道对方内心有伤痛时，其实能激发你给对方更多的爱，因为你要相信自己，当年遇到他是缘分，你要去调动自己早年间的回忆，把爱重新勾起来，用爱来回应对方心中的伤痛，而不是简单的指责。我们在寻找亲密关系的过程，实际上是在试图弥补我们童年时期受过的伤。在婚姻中吵架，说理应该是最糟糕的。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掌握了很多理论，所以会用理论来剖析我的家人，告诉他们从理论上讲应该怎样。这种话讲完后，大家反而更加生气。其实只要用爱来抚慰伤口就好了。我和我太太之间也是如此。我太太经常迟到，我一直认为时间管理的问题，我教给她很多的时间管理的方法。后来有一次回到 家跟我岳父岳母聊天的时候，我才发现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时间管理，而在于他的妈妈是怎么教育他不迟到的。我的岳母教育他不迟到的方法就是反复提醒，在他做的不好时反复强调，问题严重了就严肃批评。 每天早上一起床就开始催促，快点快点快点，要迟到了，这么磨蹭可怎么办？想逃都逃不开，这并不是恶意的，却会把一件错误的事放到极大，并启动负面思维，比如长此以往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解决，发展到极端的情况怎么办？我太太小时候出门上学时，爸妈一定会亲自把她送到校门口，这时候他们才松口气说再见。 如果一个孩子的时间管理上用的是这样的方式，并且达到了这样的程度，那么他在潜意识里就会对迟到这件事情极其敏感。比如女孩子可能会在找男朋友的时候用迟到的方法来考验男生，潜意识不是显意识，即使迟到了，对方还能对自己好，潜意识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验证对方很爱自己，比爸妈对自己要更宽厚。 把迟到当成一块试金石，那么他心中想的永远都是你得等我，你不要着急，也不要生气，万一你不接受他迟到这件事，他就会立刻愤怒，原因是你触动了他心里最敏感最柔软的部分。所以我慢慢的学会了在他迟到的时候耐心的等他，等他的大量时间我都用来看书，毕竟总不能无所事事的看着时间溜走，凡事要往好的方向想，用积极的方式去应对，这也是一种反脆弱。 在等他的时候看书，现在看来这是为做樊登读书做准备，这就是在一个看起来不好的状态里慢慢的把一件被动的事情变成主动的事。当我能理解我太太内心的痛苦和渴望时，我帮她改掉迟到的方式，就再也不是催她，而是想办法给她自信心，给她鼓励，给她空间。如果一个人的内心不够完整和强大，就无法体会到家庭带来的乐趣，也体会不到弥足珍贵的小确幸。 那样的人，不论跟谁在一起生活都不会满意，毕竟对方不可能是完美的，也没有人是只为你打造的。如果有人真愿意为你解决所有的烦恼和困难，他会生活得很累。所以，当一个人内心不强大，不能够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不能够自己寻找和感受快乐时，对面的人怎么换都没用。正如不会游泳的人，怎么换游泳池还是不会游泳。 而当一个人可以主动修复自己潜在意识里的伤害，积极解决问题，去改善和父母的关系，重新认识和父母的关系时，就会发现父母对自己还是有很多给予的。对待婚姻也是如此，我们会发现原来伴侣也给了自己很多，缘分就是如此神奇。茫茫人海，两个人本来毫无关系，谁也不用为谁负责。 我原来住在这里，你原来住在那里，后来竟然相遇，产生爱情，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还有了一个孩子，哇，生活怎么这么好？如果一个人本身就是完整的，拥有完整的爱，那么伴侣给的将是值得珍惜的一切。但是如果你指望通过对方来弥补自己所缺失的部分，没有对方就活不了，那就意味着你认定自己的内心有巨大的空洞，这件事情只能靠对方来弥补。 这样，爱到最后就变成了控制。爱和控制是有完全不同感受的。爱一个人是希望他好，希望他开心，希望他快乐；控制一个人是要求对方只能按照自己的希望的方式快乐，占有欲会很强。每个人痛苦的时候都要学会反思，是不是自己内心并不完整。如果你真的足够强大，就会发现别人无法左右你的幸福。卡尔·荣格说， 潜意识如果没有进入意识，就会引导你的人生而成为你的命运。比如，有的人莫名其妙得罪人，莫名其妙发脾气，莫名其妙伤害孩子，莫名其妙迟到，莫名其妙喜欢买东西，这很可能都是因为他的潜意识有问题，只是他暂时没有意识到他。没有意识到就无法去改变，最后的结果就是潜意识成为一个人的命运。父母要意识到， 所有对孩子的伤害最终都会进入孩子的潜意识，影响他的一生。唯有改变自己，改变婚姻、工作和与孩子的互动，才可以弥补潜意识中的缺陷。在同一个家庭中，亲子关系模式往往会出现代际遗传。如果孩子发现自己与父母的关系不健康，那么通常说明父母与他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关系也是有问题的。 到底该由谁来解决这个问题呢？绝对不要等父母去改变，也不要等自己的孩子来改变，因为一个人的人生是自己的，解决一系列问题的关键在自己。如果你能发生改变，恶性循环就可能从你这个节点开始变成良性循环，整个家庭的命运都会由此而改变。